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大家好像没睡醒，是吗？主内平安。
平安。
可能是因为大家外出的人多哈，今天在座的人稍微少一点，没有关系。我有个盼望哈，就是说等下次或者什么时候，我们教会能放长周末的时候，我们的人仍然能坐满，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复兴了。所以我们大家有很重的担子要去做哈。有很多的事工要去要去为主来奔走，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还是要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好不好？还是在这之前，我们彼此用我们教会的 magic word 来 ask 彼此，好不好 ？Greetings， 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吧？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哇，感谢主哈！我看到弟兄姐妹格外的真诚啊，因为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你来到这里以后，你听见我们的问候，我相信你知道好像在家里边一样，因为这群人是生活在地上，但是却是生活在天上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地如同在天呢。那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啊，我们教会主题还是在继续的进行着，就是按时候结果子。那我们已经讲到第七讲了，讲到圣灵的果子是和平。弟兄姐妹，上次我们讲的是圣灵的果子是喜乐呀，我们在上次呢讲的是仁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些题目啊实际上好像是很简单，但却每周每日都和我们的生活相干，换句话说和我们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不晓得上两周你是否在实现或者实行着基督的爱、上帝的爱，那种圣爱。不论如何我都爱你，不要让他感觉到这是我做出来的，因为我牺牲了，所以我能爱得出来。弟兄姐妹，那不是你的爱，那是神把他爱浇灌在你里边的，那圣爱是阿嘎佩的爱，是唯有神能够有的那种超越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所以当你生活里边你没有喜乐的时候，你可以迎着神的爱不断浇灌下来，你会喜乐起来。所以上周我们就讲到喜乐，还是需要你操练。弟兄姐妹，不晓得你上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有没有因着从圣灵所结的果子，那种喜乐的生命就洋溢出来，就在那种愁苦当中你就喜乐起来了，在那种困境里边你就喜乐里边了，你就喜乐起来了。既或有伤害，弟兄姐妹，你就能喜乐起来。那是什么？那是生命，那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今天和弟兄姐妹再分享和平。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和平也要成为一个讲题吗？弟兄姐妹，和平难道这么重要吗？弟兄姐妹，当我们问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和平是那样子的重要，因为它关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关系到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心灵。如果你觉得和平是一个高大上的词汇，那我们换一个，就是说叫做贴近我们生活的词汇，叫做平安好了。其实在英文里边 peace 翻成中文的和平，翻成中文的平安，也翻成中文的和睦和安宁都可以。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你发现和平是我们天天需要的，和平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它关乎到我们的福祉，关乎到我们生活生命的质量。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从911以后大概这么十几年，这个世界的安全格局都发生了变化，你有没有感觉到？所以以前的战争啊都分成前方和后方，前线和后方，知道？那么但是911以后，你会发现这种传统的征战方式、传统的战争方式已经取消了，就是说战争随时就在你的身边，它是用一种恐怖的战争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所以说可能有一次马拉松跑赛比赛就会有爆炸，也可能在去乘飞机的这个机场会有爆炸。弟兄姐妹，不管是在地球，在今天世界的各个地方都会有这种恐怖的袭击。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已经取代了，不能说取代了，但至少说已经把战争带到我们的跟前，带到你的身边来了。弟兄姐妹，在这种世界的状况里边，我们还有平安吗？弟兄姐妹， 还除了战争以外，我们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那种方式了。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感到有的时候是有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者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冲突，种族与种族的冲突，国家与国家的冲突。有的时候的话呢，还会有那种暴力、敌意、报复。弟兄姐妹，那么平安是在这一切状态里边，在这些都不发生的状态，就是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暴力、没有报复、没有敌意，这是外部的环境，叫做和平。但是在这外部环境以外，我们内心里边需要有一个安宁，那个安宁是叫平安。可能这个世界随时会有危险发生，哪怕是你开车在路上，有的时候会有危险车祸，对吗？有的时候你走在路上可能会有袭击，对吗？就是事情不常发生，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世界随时的在新闻里边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不断的在发生着。在上周，弟兄姐妹知道，在埃及有一群基督徒，他们被 ISIS 给攻击了，对不对？死了27个弟兄姐妹。你就知道做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也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然而在我们的内心还有平安吗？弟兄姐妹，如果说到战争、暴力、冲突、敌意，那个社会、国家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如果这些东西没有，那该有多美好啊！一片祥和，一片安宁，你会享受每日的生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时时都有战争，都有冲突，有暴力，有敌意，有争端。所以你不管说我们今天是发达的现代、后现代，你或说我们有多好的城市，我们有多好的交通，有多好的物质条件，好的教育，好的科技，好的网络，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都不足以替代平安。因为我们看最近世界有两件大事情在发生哈，美国在为朝鲜忙碌着，为什么？因为朝鲜发射导弹了，发射洲际导弹，而且试验成功了。弟兄姐妹，还有一件事情，在上上个礼拜，就是网络受到攻击，是有190个国家都受到攻击，这个网络都黑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你知道网络的东西，我觉得学这个电脑的人知道，所以可能是在一个地方攻击的，可能全球都受到牵连，都受到威胁，都受到搅扰。所以说很多的机关也好，学生也好，做毕业的论文也好，设计也好，花了几年所做的心血论文都被锁住了，你要交钱，然后我才给你解码，有没有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是有的，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就看到这个战争的状态哈，那这个屏幕啊是叫被锁住了，实际上这些事情发生过。那第二点，我们说这些事情是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和平，你别说没有和平，而是说这些东西是非常稀奇、非常宝贵的。一旦我们现在享受在这种状态里，我们就应该珍惜啊。所以你如果要看待人类的历史啊，有历史学家做统计哈，瑞典一个学者做过统计，说从公元3000年到1964年，好，到60年代，这个世界当中，这个大概5000年的人类历史里边，一共有50000多次战争，50000多次战争。听见没？而且如果说世界上有一段空闲的话，这5000年里边空闲的时间加在一起，和平不到329年，啊，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些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这个伤害有多重呢？这个灾难有损失了差不多36亿人啊的生命，我们不晓得怎么算的，但是学者是这样算，说损失的这个财产加在一起，如果要用黄金的话，可以铺成一条跨越整个地球的一个黄金带，给地球打个戒指，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代价有多大。我们不晓得如何算，但是确实告诉我们，战争是与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说这个战争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我们常常都会说宇宙有个开始，对吗？ 科学家告诉我们有个宇宙大爆炸，那最后从现在的今天的时间往回推，推到150亿年以前，它叫一个叫一个起点了，就是高密度高温度一个点，然后那天发生爆炸形成的宇宙，说有150年到如今的历史，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但是人却买这个账，人却相信这个理论。那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说从人有史以来这个战争是怎么发展的，为什么没有和平呢？我们说首先说为什么没有和平，那也可以问为什么要有战争呢？战争从哪儿来的呢？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大学教授啊，心理学教授，他是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战争，他说战争啊就如同提供心理上的一个正向的能量，让受压抑社会中的人们能够宣泄的有一个宣泄的管道。弟兄姐妹听这个话了没有？就是战争啊是一个宣泄人们压力的一个管道。这是哪门的理论？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解释呢？弟兄姐妹，也就言外之意，用另外一句话说什么，打仗可以叫人出气，打仗叫人舒服，所以可以宣泄嘛。可是他根本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答案，你知道吗？纵然有也没有什么答案。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这个答案在圣经里边都可以找到，所以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他有一个解释，叫做人有罪，人有原罪，所以有了原罪以后才会带来不安，才会带来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不和平，人与人之间的不和平，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不和平。所以当人犯罪以后会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一连串的反射，所以就叫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给 ruin 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给 ruin 了，人和自然的关系给 ruin 了。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的，给毁了。这里边是创世纪第三章，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弟兄姐妹，你看到原来的状态，我们说伊甸园的状态是美好的，是安宁的，也可以说神人同在的幸福，整个自然界的和谐都在伊甸园里面。可是当人一犯罪以后，他就告诉我们整个自然界发生变化，天就起了凉风，耶和华一来的时候，亚当夏娃就害怕，他就躲避神的面。你知道吗？在人和自然界之间就有反应，在人和神之间就有反应，让人与人之间呢，他马上就会推诿他的责任，是你给我的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她叫我吃我就吃。女人，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是你那个蛇造的蛇，她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见没有，弟兄姐妹，这个关系就从此特别复杂起来。这只是说在人犯罪以后，有了犯罪以后才会有增进，才会有不和谐，进而就会发生冲突。那么圣经里边记载人的第一次凶杀是不是就是在兄弟之间发生的？然后在圣经里边也记载了第一场战争是在创世纪第14章里边的四王和五王的征战，弟兄姐妹，索多玛郎他们这种打来打去的，就是战争就开始了。那弟兄姐妹，圣经里边有战争的出处，圣经里边有战争的根源，就是罪。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所防避的，没有办法所回避的一种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方面要祈求世界的和平，我们也一边要想到我们盼望心中的安宁，我们都需要这样。 而且也希望我们的环境是平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来总是要问啊，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就说平安，为什么？这不是习惯，而是说我们人渴望这份平安。大家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旧约里边常常先知要警戒他们，你们依靠耶和华，你们不可离弃耶和华，你如果一离弃耶和华，你一拜别的神，征战就临到你的城门。 OK， 所以以色列民常常离弃神，所以没有平安。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神说其实没有平安。因为什么？因为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以色列民一直是神的选民，同时他们也是常常在征战当中的。就包括今天以色列民哈，就包括现在这个以色列哈，这个国家很强大，不管军事科技还是各个方面的技术都很强大，但是他们在和平方面所付出的代价是大的。所以每次当飞机从天上降落到地面的时候，机场里边都会有掌声。为什么？因为和平平安对他们来说无比的重要，所以是和他们每天都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土地上边，非常容易受四面仇敌的这种攻击。那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不是也同样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仇敌的攻击？那弟兄姐妹，神怎么样子把他的平安能够赐给我们？世界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世界必须平安让我来享受，没有这个。可是我们也应该得享属天的平安。为什么？因为这个平安是从神而来的。弟兄姐妹，当人有罪以后，就带来了不和平，带来了冲突，带来了征战，带来了死亡。但是神呢，却要把平安，把那种和平赐给我们。他的儿子是这样，那是好像是圣诞节的一段话哈，说因有一儿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The Prince of Peace。 弟兄姐妹，就是和平的君呢，神的儿子就是带来和平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他要制作和平，所以当罪来到人间的时候，神要重新的来制作和平在我们当中。怎么个制作法呢？叫神与我们可以和好。第一个就是看到与神和好啊。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哥罗西书就说，既然记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弟兄姐妹，怎么和平的？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他怎么和平的？他是记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所以神的儿子流血所成就的和平，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说记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万有都可以和神和好。这个万有包括你和我，这个万有包括自然界，这个万有也包括所有的生灵，都应该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了。那么下面他又解释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是讲述我们以前的状态。我们没有信主，我们没有和主和好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即使你听到上帝你也不怕他，即使说啊明天面临着审判你也不会怕他。为什么？因为你心中因着恶行与神为敌，你可能都不觉得。你说我什么时候与他为敌了？弟兄姐妹，当他告诉你他爱你，你不相信，那是与他为敌。当他说他死了，他派他的儿子牺牲了是为了救你，你信了以后就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你不相信，你是与他为敌。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我们与他为敌，他说但如今他记得基督的肉身受死啊，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可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弟兄姐妹，他这里边特意强调一点，基督是记着肉身受死。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是有肉有血有肉的人，所以说他死也一样的是痛苦，他死一样的疼痛，一样的难受，一样的征战。但是弟兄姐妹，记着神的儿子他肉身的受死，就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你看看弟兄姐妹，这是神要在我们中间所做，在神的儿女中间所做的，在世界上他已经做成的事情。可是神与人和好是神的心意，对人来说却是非常的难， 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之死，你要相信他的宝血大有功效，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做了以后，我们因着信就可以和神和好。假如说这个世界都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都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冲突战争，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伤害，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无辜的死亡。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与神和好是神的盼望，神的心意，也是神做成的，但是叫人来到神的面前是何等的难呢？好，弟兄姐妹，我们说神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叫我们与他和好了，然后的话呢，有神又做了一件事情叫人与人也和好了啊。弟兄姐妹，在基督里边哈，这是哥林多后书里边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弟兄姐妹，人与人已经好，世人与自己和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要在基督里边将人也带到神的里边，劝人与神和好。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是劝人与神和好的，不仅是传福音，你说传福音干什么？劝人与神和好，劝人得长子啊，劝人得儿子的名分，劝人得到永生。弟兄姐妹，这也是很难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希望人与自己也要和好，不单是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成就了和平，那么也要与自己和好。我们人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人有的时候和自己作对耶？有的时候自己不放过自己，自己控告自己，自己不原谅自己耶？这个是自义的表现。为什么？因为很多同学说，我怎么也能犯这样子低级错误呢？有没有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本来是他们犯的，低智商的人犯的，没有本事、没有水平的人犯的，没有经验的人犯的，但是我怎么也犯类似的错误呢？一种质疑。更重要的是说，人不能与自己和好是为什么？因为自己以为可以自己救自己，自己有本事，不需要神。但是圣经里边却告诉我们啊，我们可以与自己和好，因为诗篇五十一篇呢，大卫是这样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当神的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灵就扶持我们，神有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们，神使我们有得救恩之乐。弟兄姐妹，你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他们厌恶自己，他们折磨自己，甚至他们轻生。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不知道还有救恩之乐，还有可以从里边扶持我们的圣灵。所以当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他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边重新有正直，我们就可以接纳自己。所以保罗说，我不在乎人家如何的来评价我，我连自己，因为我自己都不评价我自己，我都不自己不论断我自己，只有基督可以论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的需要我们放轻省，放下我们的重担来跟随主前行，因为神已经制造了平安在我们的周围，神已经制造了平安的这种生命状态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接纳耶稣以后，弟兄姐妹，你拥有这样子的平安，拥有神所制作的平安。所以我们要能够与神和好，能够放下自己，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理解神的心意哈。然后的话呢，神制作了和平，制作了平安，我们弟兄姐妹要切切的来享受这份平安。弟兄姐妹，你说享受平安是不是你什么事都不做，你不需要选择？弟兄姐妹，同样你是需要选择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神教我们遇见，或者说神允许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是你特别特别的情愿的，甚至说这些东西你不一定喜欢，但是没有关系。神说 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29:1，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弟兄姐妹，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灾难发生？是有灾难发生，是不是会临到基督徒，临到弟兄姐妹？会的。但是神说他的意念向我们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什么有灾祸，但是却不是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神的意念是给我们平安，是在我们里边制作那份平安，也让我们同样的来享受那份平安。所以说当有灾难临到我们身旁的时候，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主的旨意。他说他是为了叫你在末后有指望。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有指望的，所以我们常常的会说，我们基督徒不是仅仅为今天生活，为地上的时日来生活，为这仅存的年间来活着，我们是为了一个永永远远的目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到神的面前去，不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这人生的路没有走完。所以说我们盼望神所制作的平安是神的心意，要放在你我的里边，放在你我的里边，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平安。这是需要你选择的。好，一件事情发生了，你可能觉得很不如意，你是不是觉得心里边挺难过，或者是你会心里边产生抱怨，或者你就有的时候会真的是心里边很沮丧，怎么会能这事情发生我们呢？弟兄姐妹，你要想到神有他最美好的心意，纵然这事情发生是为了叫我们得到平安，还是神的心意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明白神的心意呢？有这份选择，那是因为我们要靠主有平安，倚靠主有平安。以赛亚书26:3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弟兄姐妹，这个平安呢是神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平安呢是神要我们倚靠的。我们倚靠耶和华就有平安，依靠耶和华就有平安，这是因为神他有这个能力来护卫我们，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所以说假如说我们当中遇见一些事情，你会觉得挺不得意的，那弟兄姐妹，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如果我依靠耶和华，神必定赐我平安。弟兄姐妹，当你这样想的时候，神就把那个平安的意念加在你里边，把那个平安的能力赐给你。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的话呢，要倚靠主，不是说我今天要依靠我的运气，我出门开车，今天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交托给运气了，是堵车还是不堵车，是碰车还是不碰车，能不能这个按时赶到，好，我们都需要。家庭生活也是一样，我不管今天怎么样，我睁开眼睛我就交托给神，主啊，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选择在你的里面有平安。弟兄们，那是你在神里边的选择，也是靠主而有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的话，你可以超越我们的环境。我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今天是基督徒，然后我们还生活在环境的重压之下，我们还对这个环境的话呢抱极大的盼望，说因着环境所以我能够活得好。弟兄姐妹，不是的，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能超越这个环境，超越困难，超越伤害，超越生死。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两段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他留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我们来读一下子好吗？约翰福音14:27，16:33，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弟兄姐妹，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胜过世界的平安，是胜过环境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环境常常有好有坏，有起有伏，但是基督在我里面给我们所指定的那个方向，所指定的那个目标，弟兄姐妹，是永不改变的。 直到我们得到了，直到我们将来在基督的台前，主让我们来享受那个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边呢，可以得到这份平安，可以得到这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也有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的一些故事。你比如说讲到平静风浪，弟兄姐妹，平静风浪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对门徒说，我们要渡过海的那一边去，我们要渡到那边去，然后这群人就坐着船，这加利利海就到对面去。可是在中途的话呢，忽然就起了风暴，忽然起了风暴以后，然后那个波浪就打入船里边，是不是船里边都满了水，然后风暴大到一个程度啊，那个门徒们都非常害怕，他们就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要我不管我们了吗？不顾我们了。然后耶稣就醒了，说，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圣经，对不对？弟兄姐妹，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有风暴，他的门徒也和耶稣基督同样经历风暴，但是你看在风暴里边的态度是绝对不一样，也可以印证了里边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肉身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和我们一样，当遇见风暴的时候，耶稣里边是平静的。他平静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在风浪当中睡着了。然而他的门徒却不一样，他的门徒都是见过世面，见过风浪，见过风暴的，都是水手打鱼的，天天浪里鱼里边的这出没。但是当这种风浪里边临到的时候，他们都有点惧怕了。所以说他们去找耶稣的时候，却发现耶稣睡着了，他就把耶稣叫醒，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看到门徒们在有耶稣在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平安。所以耶稣基督斥责风和海的时候，风平浪静以后，下边耶稣会责备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小信呢？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命令，耶稣基督告诉门徒，我们渡到海的那边去，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一定能过去。会不会有风浪？会有，可能会有。但是怎么样？你们不要惧怕，你一定能到达彼岸的。可是门徒在风浪里边就把耶稣的话给忘，所以耶稣说，你们怎么这么小心呢？我不是跟你们说要渡到风浪吗？弟兄姐妹，这个风浪也不是忽然出来的，任何一个环境都是神安排制作给我们的生命，来考验我们，来让我们享受那份有基督同在的平安。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享受从神而来的那个平安，要享受，真的享受他同在的平安。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却可以改变我们的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信心，因为那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活着的，而且这个耶稣他是能够成就他的话，能够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盼望大家真的能够享受从基督而来的平安。世界有战争，你可能在身边也有一些矛盾，有些冲突，也有可能有人把这种十字架，把这种祸患嫁给你，把这种苦难嫁给你，伤害嫁给你。但是弟兄姐妹，因着耶稣是你的主，你就应该享受从他而来的平安。所以说我们看神赐作平安，我们可以享受平安，因为你是他的孩子。那么还有呢，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结平安果子的人啊，我们要结出平安的果子，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啊，要成为和平之子。所以不但神这样制作，神让我们的神也让我们结出这种和平的果子来啊，和平的果子。那和平的果子实际上也许说是一种和睦的果子。弟兄姐妹，提到和睦的时候，我们就往往会讲的一种关系啊，有关系的时候你才会有和睦嘛，所以关系好了你就会和睦嘛。那神在这里边，在八福里边就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在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八福里边告诉，有这样一种人是有福气的，他们是能够使人和平的人，能够带来和睦的人， 他们是 peacemaker。 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我们不单要结出和平的果子，我们也要做和平之子。我们能够享受和平是福气，你如果能够制造和平，谁说你是神的儿子？哦，你是成为神的儿子，并称为神的儿子。今天你看看，我们不要说我们能改变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吗？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改变家庭的环境吗？你可以。你可以改变教会的环境吗？你可以。你可以改变社区的环境吗？你可以。弟兄姐妹，真的在主里边，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我们就有这样盼望。你不是说一下子改变一片天地，而是首先从自我改造起，首先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结出和平果子。你自己里面首先有平安的，像我们上面所说，遇到事情遇到风浪没有关系，我们有平安。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要制作平安。弟兄姐妹，这个环境常常会不是那么和平，也不那么平安，但是我们基督徒，尤其今天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和平果子之后，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大家在我们的身边开始做起，就说这是我们的功课。你别千万这一周听完讲到以后，然后你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当你在这儿听的时候，你可能会很感兴趣或很感动，但你除了门以后，你就这个耳朵那个耳朵了。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在每周的生活里边，神都会给我们安排一些场合，让我们来实践他的生命，教我们把基督的生命能活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盼望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家里边要制造和平，要制作平安的环境。可能会有夫妻的拌嘴，可能会有口角，可能会有儿女和父母之间的那种不和谐。弟兄姐妹，你要制作这份和平。你是基督徒，你身兼使命，你要制作这份和平。那有的时候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你千万别说这是教会，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一团和气，绝对不会的。你看看多少的教会有纷争，有分裂，有不和。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掩饰它，但是却叫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你身上有责任。因为什么？你是制作和平的人，你要成为和平之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制作和平，不是挑起争端。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啊，我们要成为和平的使者。所以如果有这人或那人有嫌隙，弟兄姐妹，你们属灵的人呢，就要担待，就要教导，就要引导，要制作和平，要劝和，不要劝纷争。所以我们盼望教会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教会是一个和平的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啊。那如果说是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成为光和盐呢，你要在社区里边，弟兄姐妹要能制作出这样的生命来。所以你首先和你的邻舍们要和好。基督徒不管你搬到哪个地方去，你要成为那个社区，成为那片 local 的祝福。弟兄姐妹，你要成为 local 的祝福，不是你一搬进一个地方去就常常和周围的邻舍起纷争，然后最后人家说，哎，这家是基督徒。哎，弟兄姐妹，这个是羞辱神明的。假如因着周围的不和，弟兄姐妹你搬去了，那能够制作这份和平，大家因着你在那里边邻舍都非常的融洽，弟兄姐妹，这是制作和平。所以我们相信基督徒有这个使命，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因为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承担这个使命，承担这个使命。弟兄姐妹，不需要大，需要我们从小来做起，从我们自己，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教会来做起。假如说家里边有什么事情，弟兄姐妹用和平的心态，要从基督的平安来去解决它。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团体与团体之间，人与人之间，我们要用这种方法去解决，不要引起纷争啊！这是我们盼望的。大家可能都熟悉一个叫圣法兰西斯的祈祷文的哈，这个也是一首歌，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听说前面我们有的人很多人会唱哈。那我们就来一起读一段这段话好不好？你看看真的是能够给我们成为鞭策哈。我们一边读的时候的话一边来思想哈。我们从第一段开始读，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 在怀疑之处播下你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欢愉，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这份祷文非常的非常的美啊！这当你去用基督的心来体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子。基督徒为什么与众不同？就是他们要成为光，就是他们要成为和平之子，就是他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有盼望的人。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盼望我们大家不单是要有仁爱，我们要活出喜乐，我们更要有这份平安，制作这份和平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愿意我们教会蒙神大大的祝福。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神的儿子，是神羔羊。主啊，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成就和平，主啊，为了将罪人能够引到基督的台前与神和好。主啊，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主啊，来成就了这份和平，主啊，得到了这份和睦。主啊，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继承，在这里宣告，主啊，我们与你的和平有份。主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带着和平的光，带着和平的种子，带着和平的盼望向前奔走。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常常知道这个世界有纷争，有战争，但是神，你在基督徒里面撒下平安的种子，撒下平安的亮光。主啊，让我们带出去，能够分给周围需要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把基督的关爱、基督的和平带给周围的世界。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叫我们真的能够担负起这份责任，为基督去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